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劝告的时候就是 watch and pray， 那么中文把它翻译成警醒祷告。那我觉得警醒是没有错的，是这个有它的那个意思。可是英文当它翻译出来的时候，他说 watch 其实是把眼睛打开来看，就是你要看，你不能对今天的时代你完全说啊不关我的事，我不管啊，我呵呵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如果是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可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手在这个时代在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哎，哦，今天我短了是吧，把它升高一点，这个升高一点好了。哦，我往高站高一点。
不行了，那个
不行了。我请你到前面来坐，这边有一个特第一排。坐这里，你看我也看得清楚一点。第一排。那多辛苦啊！
这个麦克风可以调声高没？
哈哈哈这第一次叫我调身高的，我没听过。啊，对，啊，前面有位置啊，哦，对，嗯，
前面有两个位置。
等一下有人可以在后面 收门票钱。啊，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来看 一处我们都熟悉的圣经，诗篇83篇。因为这一篇诗篇就把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冲突给一个很清楚的定性啊，诗篇83篇。这是亚萨的诗，我念给大家来听，是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念到第八节，1到8。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下面就是抵挡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人民跟国家。第6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加巴勒、亚门、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你如果把这几个名称从以东人算起，一个一个算下来，刚刚好十个。求你的第9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那我们从这一段话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一个跟以色列人作对的由古以来都是如此，这一个灵，这是一个灵界的冲突啊，就是耶和华的灵跟撒旦的灵在那里冲突。那么地上就用这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来作为他的 这个叫 front， 就是他的这怎么讲呢？就是这些人，撒旦是躲在后面，那这些不同的民族就是他的爪牙，他在前面就对付神的选民以色列。古时候是如此，今天换汤不换药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要把弟兄姐妹，在我们看今天这个看起来很乱的一个局势啊，比如说我们10月7号去年看到的就是哈马斯出来啊，忽然间突袭这个以色列，那么他们是谁？那我以前有跟少数的弟兄们交通过，那么今天有一些新的，你可能不知道，我稍微再重复一下。哈马斯这个字，你如果去圣经里去找的话，可以找得到的，在诗篇50篇，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字。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开一下诗篇50。55篇第9节，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看见强暴争竞的事。强暴这个字就是哈马斯，这是一个希伯来文，但是这个字在阿拉伯文里头也有啊，所以他们懂得阿拉伯文的人就告诉我们，在阿拉伯文里头，这个哈马斯这个字的意思是 zeal，就是热心、奋战的这种热忱的意思哈。所以哈马斯当年是一群。最早的时候是在埃及的一些激进分子，他们那一群人叫做Muslim Brotherhood 就是回教的兄弟会啊。那么这一群人是哈马斯的前身，那发源地是埃及，因为他们那里有一群回教的激进分子。那么，那他们本来是要为阿拉圣战打圣战的吉哈尔。那么，那他们什么时候？我是指哈马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是18年前，2015的时候，他们起来，那然后他们的头这个人叫做什么来的，有一个很激进的人带头。那这些人呢都很有意思，他们就是用这个打圣战吉哈尔，因为在可兰经里头，这个你如果为阿拉打圣战而死掉的话，在天堂有72个美女等着你，所以男的就拼老命。那哈马斯就是要向全世界说，我们这一次是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我们是为着阿拉打这个仗的。所以他就呼吁全世界的回教人都要来响应这个吉哈尔这个圣战。那么第二个组织也是，就是说他们10月7号开始打的，以后过了大概到了12月的左右，你就可以开始看到也门，就是也门，你有那个地图吗？对，这个也门呢，就这个，这红色的是阿拉伯，那南边就有一个国家叫也门，我不知道你看得见看不见，叫也门。那在这一个位置，也门国家的西边，靠近海边的地方，这红海在这里。那么，他 他们就起来，这一群回教的组织叫做 Houthis。 Houthis 是什么意思？就是 Defender of God， 就是他们是神的 Defender， 护卫者啊。所以他们起来也是要为阿拉打犹太人，因为在可兰经里面他们是有一个神学的，这个回教的神学他们也有他们的弥赛亚，而且也说到他们的弥赛亚要来，但是要来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在地上的信回教的人必须起来把这个回教的神不是叫做
阿拉
吗？要为阿拉来除掉他的仇敌，那他的仇敌第一个大仇敌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在这个可兰经里面就说到，你们起来，你们一定要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消灭，这是他要来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呢，我们是承认耶稣，但是绝对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们只承认耶稣是先知。所以他们就说，信耶稣的人可以叫他们改，叫他们改信阿拉，那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信的话呢，那也是一样，跟犹太人一样的命运，通通要除掉。所以这是他们的神学观。所以现在只要你听到这个回教里面要打圣战的时候，要打吉哈尔的时候，他一定是针对这两个族群要下手的，这是他们的神学观。这样如果他们卖命成功的话呢，那他们的弥赛亚叫哈迪就会回来，这是他们的可兰经说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原来这整个是一个灵界的事情啊，今天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邪灵征战。所以你我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主耶稣要回来之前，撒旦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就请到所有的力量，联合他所有能够用的这些他的喽啰兵丁，就为他来卖命。所以今天我们碰到的整个的情形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不会错了。那么那刚刚我们读的诗篇85篇就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定调，这是从古时候旧约就可以看到这个征战一直打到今天一直要打到主回来。好，昨天我们一个下午就是讲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认识耶和华的什么节期，他的时间，神做事是按照他的时间来计划来进行的，对吧？所以我们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一件事情，那么他当年曾经对摩西启示过7个大的节期，然后神的工作呢基本上都是不离开他这个7个大节期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也说了，头4个节期，从月节这个除酵节，然后接下来第3天就是初熟节，然后再过50天就是五旬节，这4个头大节都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全部完成应验了啊。那么这主耶稣来把这个通行完成的时候是距离神第一次启示给摩西整整1500年，就是说犹太人规规矩矩一代一代传下来有1500年之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直到主耶稣来了，事情发生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昨天就说了，如果这7个大节头4个都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请问后面3个呢？那一定是跟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是 相信啊，主万物的结局近了。虽然在圣经里面是从主耶稣开始之后，所有的日子这2000年来都是万物的结局进了这个所谓的末世这个大的范围里头，可是我们总是要知道到底多近了啊！这个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也知道人子就在门口了，门口了，对吧？那么到底这个门口，那么这个哪一个门啊？那总而言之，我们要把这一个进到什么程度，要根据主耶稣自己说过的话来明白这些兆头，这些兆头。那当然，主耶稣自己讲兆头之外，其他的先知们、使徒们都提过不同的兆头，所以我们对这个末世有一个责任，就是说要把这些主曾经说过的话把它通通拿出来，我们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兆头出来了没有，那么你才知道现在在哪里嘛。你走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总是要看什么东西啊？路标嘛，对吧？他告诉你你离你的目的地还有多少距离，你就知道离那个你要什么时候就要到了。所以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离主回来他的那一个大家所盼望所等希望等候的跟主说过的这些兆头要对起来看。好，所以我们昨天先把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打定，就是说神的的确确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日月星辰是神第一告诉我们时间，年日月都借着这些天体来告诉我们时间。但是有一个东西是第一章第14节说的，就是记号，有没有？他特别讲到 signs， 所以那个东西呢，就是神也借着这个天体来向我们表明神要表达的那一个意愿。那我特别提出来，我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用星星带了那些东方的博士来找耶稣，对吗？所以星星是一个兆头。然后到了主耶稣死的时候，十字架上，在中午的时候12点居然怎么样，天变黑了嘛，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有什么，有日全食嘛，对吧？所以天体总是有一些现象在这些重要的时刻来表明这个时段是什么。那么主耶稣自己说到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也说到有天体上日头变黑，月亮变红，然后等等等等，星要从天上落下来，也说到他的第二次来天体，你也可以看到有兆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如果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都讲过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虽然看到有日食有血月，我们不能仅仅说哦，这只是天文的一个自然现象。不，如果这个自然现象跟神的节期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兆头，这你要区别出来。这是我昨天给你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好，那我就拉到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的这一个重点。今天我要把一个很重要的点放在大家的面前，就是关乎耶和华的日子与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这件事情是跟你我马上发生关系的，那这是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来看。好，那什么触动这件事呢？我昨天提过，我是10月7号。那10月7号有什么重要性？那昨天我们看的这张表，你能不能放吧？这张表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份呢？
有。
哦，没有的话可以问我们弟兄有。
群组里面有照片，
有照片
啊，
有照片
有。这个是供大家参考。那么这个 里面你注意看，今年去年2023年这一行到最后的那个节日叫做祝棚节，对吧？祝棚节那一天是去年的9月30号，九月底。好，按照神教导以色列人祝棚节要过7天，要过7天，而且每天有节目的。那么然后最大的日子你还特别照，可以发给他的吗？不是吗？他要照个相，
已经在群组里面了，
要里头。 对，
对，
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哪里不清楚？讲话不清楚哦，这个不清楚啊。那你发的你自己
群组里把它放大看就有了，把点到放大就可以。
大不大？大哦。好，那么9月30号是去年的祝棚节的第一天。那10月7号，你去算一下，刚刚好是他的最后一天，发生了这个天大的事。好，那如果那一天突然间发生这件事，你就会知道。在以色列建国以来，曾经也在他们的大节期发生过这种悲剧性的东西，那就是50年前。50年前是发生过在他们的这个赎罪日这一天，赎罪日的时候，50年前，阿拉伯国家偷袭以色列，他们几乎亡国，但是神救他们反败为胜啊，那是50年前。那所以阿拉伯人知道要打以色列人，最好就是在他们最弱的时候，最不防守的时候，那他们就选了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对吧？那一天他们在那里庆祝，那就疏忽于防守，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是选了那一天，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好，那你如果注意看圣经里面有在那一天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啊？那是有的。对，那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的7章。约翰福音的7章，我们要念的是先要知道7章发生的时候是犹太的什么节，要这个先要抓住。就开始在7章的开始第2节，第7章的第2节，他说当时犹太人的什么祝棚节近了。所以你往下慢慢读，后来主耶稣就在祝棚节那一天去耶路撒冷这个做过这个节。可是到了第7天，他站起来讲了一篇话，所以你就跳到37节来，37节到39节，那我们来读哈。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值日，耶稣站着高声说，出这话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那可是呢，对我们这一次看见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神是要借着这里的这耶稣当年说过的这句话，让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那我们来推论这刚刚我们读的这段话。那一天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最大的日子，耶稣就站起来，他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喝什么？这里有解活水。那活水是什么？他是圣灵。可是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但是呢 耶稣却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个有一天这个活水要赐下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遥指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一件大事，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在耶稣讲话的时候没有圣灵呢？而要等到某一天才有圣灵呢？所以很简单，人有罪，圣灵不能够降在有罪的罪人身上，对吧？那就必须等耶稣上十字架，把罪的问题解决，然后圣灵就可以降下了，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按照事情的发展的话，就是主耶稣在五旬节那天上了十字架，到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向门徒显现，然后再跟门徒在一起40天，40天以后他就升天，对吧？在这个升天之前，他做最后的交代的时候，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父所应许的圣灵，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干嘛？做我的见证。对，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交代了。好，那主耶稣就升天了。在升天这件事情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好，那这些120个门徒就集中在耶路撒冷，在马可的楼上，就乖乖的祷告了10天。你说怎么知道10天？因为到了第50天，五旬节到了，果然怎么样，圣灵就降下来，所以他们都被圣灵浇灌，那个叫做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的洗，那教会就产生了。好，在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有在耶路撒的人都很稀奇，哎，怎么有这种事啊，从来没有看到会有这些人说起各国的方言，然后他们以为他们醉酒了，所以彼得就站起来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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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早，他们不是醉酒，他们乃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就开始讲了第一篇道，这篇道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以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我们就要看的是这个14节，我们要念到这个21节，14到21。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约珥所说的。”这段圣经是出自于约珥书，约珥书总共3章，那么他这三章只讲一个题目，就是主的日子，这是约珥书要讲的。可是那一天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应验了在这三章圣经里面的第二章从28节到32节的一段预言，那么彼得就把那一段拿出来成为他讲到的那个内容。那么他讲那一段圣约珥的预言的时候，这是在主耶稣之前800年第一个先知提到有一个可怕的日子，叫大而可畏的日子，叫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好，那么他把这段圣经拿出来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讲耶和华的日子，他的目的是要介绍今天发生的这一件圣灵浇灌的这件稀奇的事情发生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引经据典，说这件事情是800年前就已经讲过的。那是什么呢？那一段话里头是提到秋雨和春雨。这一段那一段，等一下我们要来看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 彼得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重点是放在圣灵倾倒下来，我们120个人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这是他要讲的重点。可是约珥的先知他是讲了这件事，但是不是他的主要重点，他的重点是要讲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这个稍微要把它区别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看到刚刚是主耶稣预言说，你们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这个我要给你们活水，那是指有一天圣灵要来。那今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果然怎么样来了，对吧？所以主耶稣是在那一天把人的这个注意力往前看，将来有一天活水要来，所以你们到我这里来的人就可以喝这个活水，要在你的腹中流出啊，像江河一样。这是主耶稣给那些愿意到主面前来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这个事情是果然发生在五旬节那一天。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他原来的先知，当初第一次神把这一个意象托付给约珥，让他写出这三章的圣经，那么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讲耶和华的日子的？因为这件事情是跟你跟我怎么样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约珥书去看，好吧？所以请大家打开约珥书。那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这本书总共就是三章圣经，并不长。那三章圣经他讲五次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词第一次启示是给约珥，然后你到圣经里面去查，总共有十个仆人，旧约有大概是八个，新约两个哈，把这个词启示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但是呢，当他启示给第一个人约珥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轮廓怎么样，通通讲出来了。所以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查这个词，把这十个人是谁通通把它挖出来，一个去看啊，你就可以看得更多更丰富。但是我们是时间的缘故，我只是给弟兄姊妹起一个头，我只注重看这约珥的启示，这五次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跟主耶稣第二次再临有关系的。OK，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次出现在约珥书的十五章，对不起，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它是三章，对不对？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出现三次，第三章也是出现一次，所以总共加起来五次。看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第一章的十五十六两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的神的殿中止息了吗？所以这第一次他定性给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定性是好日子还是灾难的日子？灾难的日子。他说哀哉，对吧？哀哉，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 啊，临近的时候，他之前会有一些事情，什么事情？他提到两件，一件是口粮怎么样？断绝，粮食断绝。而第二件事情是喜乐从神的殿中止息了，啊，也就是神的家中有本来是充满喜乐的，但是因为灾难要临到，所以很多的这个本来有的喜乐就因着环境的缘故就消失了。这是第一处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好，那我们就跳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我们先看这一节，这一节讲什么？你们要在锡安吹角，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角节开始。 OK， 现在你是不知道哪一个吹角节，但是起码他告诉你从某一个吹角节要开始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啊，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为什么？因为有大祸临头了，在以色列的选民要大祸临头。耶和华的日子将到，而且已经临近啊，要发生，从吹角日子开始。这是第一节。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原文是鸣，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鸣，这一群人是空前绝后。那在描述这一群蝗虫、这一群鸣的时候，他是用两种语言来，两种语句来代表，一个是用蝗虫这个虫，一个是用老百姓这个民啊 ，people。那告诉我们，这是一群啊。他后面有形容啊，我们可以慢慢来看了。但是我们知道，用蝗虫来讲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暗示。哎，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看过蝗虫？看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人。我们一屋子六十多个，只有十个人看过蝗虫啊，其他猛叉叉完全不知道。这个也叫蚱蜢啊，蚱蜢啊，蝗虫蚱蜢是一回事。它大概你的食指这么大啊，会飞也会跳，而且呢它如果从天上飞来的时候是黑压压的一大群哦，然后呢它降到这个农田中间，它喜欢吃绿色的植物。你这一片青绿色很漂亮，它们降下来以后，眨眼之间这个青色就变成黄色了，叶子全部给吃得干干净净啊。所以这个蝗虫它的可怕性就是它专门破坏了农作物。我们吃的米、麦等等这些绿色植物都是他喜欢的，他的粮食，所以他吃的比你快， 这黑压压的一下来全部把你吃光。所以这个是从古时候最早出现的时候，在圣经就是十个大灾攻击埃及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就看到过。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有，老早就有了。但是呢，圣经却说有一天在耶和华的日子启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这么蝗虫这种东西会出现啊，它会破坏你们的什么食物，对吗？刚刚我们说食物是一个危机嘛，就是因为它来了，这是一个面。另外他说又翻译成名，那也就是说它不但是可以是一个蝗虫的动物，然后它也代表着一种人，是人。那这一群人像蝗虫一样的动作，那我们看怎么样形容呢？圣经有形容，你如果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开始啊，第四节开始，你从第四节念到十一节，四到十一，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切的声响，好像强盛的民。这段话里面也有一个耶和华的日，这是第三次，第一次在第一章，第二次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那现在在第十一节是第三次。那这个地方讲的是这里有一个部队，这个部队的特色是什么呢？飞，蹦的跳，可以爬，可以窜山而来，声音像打雷一样。那个时候是耶稣之前800年，没有看过将来的部队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点数了。如果他们像蝗虫一样从天而来的话，啊，
跳降落伞
的嘛，对不对？他们是用直升机运来的嘛，对不对？这些都是特种部队。那几千架的直升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来，像不像打雷啊？这惊天动地啊，对不对？然后他们用这个降落伞下来。哎，这一次10月7号他们就是用降落伞下来的嘛。先是5000枚飞弹打过来，杀掉一批人之后，这些人就从天上天兵而降，然后就把这些在南地狂欢的这些3000多个年轻人杀的杀，抓的抓嘛，对不对？你知道那天他们在南地的时候，应该照圣经说的话，他们是节日没有错，但是要住在帐篷里头，然后是庆祝耶和华的节日嘛。可是那天不是哦，这3000个年轻小伙子在那边庆祝的叫音乐节，而且去记者去照相的时候，他们那里有一个大佛哦，他们在那边绕着这个大佛唱歌跳舞作乐，完全是跟耶和华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他们在那里侍奉偶像，在那里放纵情欲，庆祝了他们的音乐节，然后祸从天降，这些哈马斯的伞兵部队就下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今天的以色列人虽然从1917这100多年，从世界各个方面12个支派都纷纷的回到他们的故土，但是他们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没有神，或者偶像变成他们的神， 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悔改，回到耶和华面前接受真正的弥赛亚，他们基本上跟神是不发生关系的。只有少部分的所谓 Orthodox 的 Jew， 他们还读旧约圣经，对不对？但即使他们读旧约圣经，他们也起来反对耶稣的。现在在以色列政府，这些 Orthodox Jew 要立法禁止基督徒在以色列传耶稣，这是今天他们真正属灵的光景。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撒旦的奴，他们会被这样子杀，被人家侮辱，他们的女人被奸，小孩关在那个狗笼子里头游街，要羞辱这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很厉害的，仇敌是想尽办法来杀烧奸淫羞辱神的选民。根子在哪里？他们没有悔改，人回来了，心还在偶像的面前，对吧？所以这是真正在那个灵界发生的故事。好，现在神说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你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些部队像蝗虫一样由天而降，然后大家吓得魂不守舍。那哪里有这样的，就是除了这一段圣经讲到一大堆的部队像蝗虫一样杀进来又蹦又跳，哪里还有别的地方讲同样的故事？有谁记得启示录？对，你来看启示录，如果打开到第九章吧，启示录简单的讲是一个小书卷，用七个印封起来，然后主耶稣从父的手中把这个小书卷拿来开印，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所以这就构成了它这个结构是七个印。然后你开到第七印的时候，忽然间就看到有七个号，所以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号完了之后，到第七个号又可以看到有七个碗啊，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这样子按照顺序排下来。那你现在来到了这一个第九章的时候，你要注意第八章的结束。第八章的结束是什么？是第四号的要结束之后，就有一只老鹰出现在空中。我念给你们听就可以，第八章的最后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且听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就在地上的民或灾或灾或灾，三次。所以千万不要听到老鹰说话，老鹰一说话糟糕了。这个位置是在第四号结束，第五号还没有吹，那老鹰先说话，他说在地上祸灾。那意思是什么？就是下面还有三只还没有吹的号，五六七，这三只号就代表三个大灾难，对吧？所以你如果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你看这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十一节是讲第一个灾，那么然后第一个灾完了之后呢，十二节你看到这么一句话，他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然后他就开始第六号，第六号一直讲到第十一章的十四节，那就是第二个灾祸过去了。那十四节第十一章他说第二灾祸过去了，第三灾祸快到了，然后第七号。所以你就知道下面 第五、第六、第七，就是三个不同的灾难，第一个灾，第二个灾，第三个灾，是这样的顺序排下来的。好，那我现在呢就来到，请大家注意的是第五个号，第一个灾，它怎么形容的？请打开第九章的三节，第五号一吹，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扎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却死却远离他们。蝗，注意看他下面讲那个蝗虫，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的，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呢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叫做 亚波罗。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刚刚我们在约珥书第二章看到那个描述，你是不是对得起来？对吧？是又能够跑又能够飞又能够跳，速度又很快，然后又能够喷毒啊！他说他的尾巴很有毒的，那这是古时候的言语，要说现代的武器啊，所以我的想象力呢，这是一个直升机部队，对，那直升机这样飞的时候，它那个螺旋桨是不是像女人的防头发，风一吹，转，然后就来了，对吧？它而且是成千架的这个大批的人军队这样子从由天而降嘛。对吧？然后他下来之后，那就是蹦啊，翻墙，破门而入，翻，从玻璃窗冲进来，我们都应该看过啊、这样的打仗的图画，所以这种事情都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是化学部队。那这是。第一个灾，也就是你就知道哦，约珥书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着那一段，从启示录第几号开始啊？五六七那三支号所代表的那一段时间。你看他第一支号不是第五支号吹的时候，启示录是告诉你的时间哦，他说多少个时间呢、啊？五个月啊，有没有？在刚刚我们念的第九章的第五节嘛，受痛苦五个月啊，然后痛苦多痛苦呢？死死不了，活又活不下去，半死不活，对不对？这是这段圣经所形容的，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圣经的。这个先知约珥他会说，这叫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范围多大，那发生的事情多么恐怖，大而可畏的日子。好，那这是第三次，就是第十一节，我们还是回到约珥书哈，约珥书的第二章的十一节，这是第三次提到 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的命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好，每一次神在发动这些可怕的审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总有他的什么怜悯，总是还给人有什么出处，有退路，对吧？所以你看十二节他就提到了，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像我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的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从这些话语里头，你就知道神从古到今一直是一样的，一面有他严厉的审判，同时也有什么慈爱的出路。你从洪水的故事，挪亚的故事，你就看到这个原则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啊。所以我们一面虽然看到这个日子是可怕的，但是你会发现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日子里头仍然预备了什么悔改的路，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悔改。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悔改，那就没无药可救了，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说这个悔改不是撕裂你的衣服，而是什么，是撕裂你的心肠，真的在神面前来彻底的悔改，因为如果不悔改是没有救的。好，然后呢你往下走，就是同样的这个第二章哈，我要让大家来注意到我们这一次特别讲到这个春雨与秋雨，这是他这一本书的一个特色的地方。如果你看第二章的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银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在这里呢，主就预言说，是耶和华的日子产生很大的粮荒，但是如果你们后悔悔改，主会把吃掉的日子再怎么样补还给你们，这是这段话讲的。那么在这个补还给你们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春雨秋雨，这是中文的翻译，也有英文本也是这样翻，Spring Rain 跟 Autumn Rain。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它原文的时候，它还不是强调季节，它强调的是Early Rain 跟 Later Rain。 Early 就是早， Later 是晚，也就是说在这段话里头，神就说到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你们有很多的苦难，地上有很多的灾难，但是神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叫做春雨与秋雨，或者说 早雨晚雨哈，早雨会晚雨。那么好，它可以是一个下雨，因为是有蝗虫把谷物吃掉了，那你在栽种谷物的时候是需要有雨水，这是对的，就是照字面讲是对的。可是它的意思还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它还指着更高的层次，灵界。好，那这段话你如果往后读，就是那个彼得在五旬节所引用的话，就在这个后头，从28节一直到32节，是彼得引用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的正道。好，那一天有没有下雨啊？没有啊。可是那一天下了什么？圣灵从天降下来了。所以那一次是 early rain， 你懂了哈？对，那个圣灵下降的时候是所讲的 early rain， 就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指着这个 early rain 说的。然后什么事情发生？圣灵降临以后什么事情发生？教会诞生了嘛，对吧？然后基督徒传福音就有能力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嘛，对不对？然后人也因着这个圣灵，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神、不要神、拒绝神的人，结果因着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过来的，都是因着这一个 early rain 的圣灵，从五旬节一直到今天，圣灵有没有离开我们？没有，他一直在做工，对吧？然后对基督徒来讲呢，他是叫我们，这个灵又叫做真理的圣灵。所以主耶稣就说，这个我有许多的话要跟你们讲，但是你们不能明白，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叫你们明白并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有没有这段话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个 early rain， 这一个 early rain 是大的祝福，对整个的教会来说，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今天。可是就有一群人仍然因着景象不接受耶稣。什么人？以色列人呢，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明显，而且这么强烈，这么长久，可是对以色列人好像没有用，这个刚硬的心一直抗拒这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未了的工作，他们必须有一天，我这样子问吧，以色列人有没有希望？
有。
会不会像你我像我一样悔改接受耶稣呢？
会。
你怎么知道？啊？启示录啊？
罗马书？
罗马书还有没有？哦，撒加利亚的旧约也讲过嘛，对不对？所以啊，不但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对的，都圣经很多，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有讲过这个以色列全家有一天要信主的，这是预言。那么，那他们怎么信主？他们要信主，必须也有像你我一样圣灵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那一次以色列全家从不信主忽然间悔改来接受耶稣，他们也需要一次的什么 rain， 圣灵大能的作为，那个就是秋雨，就是 later rain。这是包括在现在这一段话的里头的。所以他我们刚刚念的时候，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这个23节的下半节， 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春雨是指着五旬节那一天来的 early rain， 秋雨呢就是指在耶和华日子要来的，让以色列全家怎么样可以得救的。那我下面就要把这个圣经节引出来给大家看。当我们念的是23节，看这个第二章的第30节哈，二章30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神迹奇事，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31节，这段话有没有被彼得引用？
有。
可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圣灵降临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事情？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发生在彼得讲到的那一天，没有。可是在约珥的原文里头是有的，它是预言。那么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开始应验呢？他说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看出来没有？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日头要变为黑，月亮要变为血。这个话只有在约珥书跟刚刚彼得讲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被讲过。然后你要找红月亮黑太阳，你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才找得到。好，那我昨天给你们放的那个四个红月，对吧？这个四个红月亮跟两个黑太阳是发生在2014跟2015，而且是落在哪几个节日上？四个血月落在哪两个节？逾越节、祝棚节。到第二年重复一次，就是它是一次两次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是四个血月，那两个黑太阳呢？就发生在什么日子啊？正月初一，对吧？然后吹角节，对吧？ Rosh Hashanah 就是吹角节，这个 Nisan 1 就是正月初一。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耶和华的日期。那么现在黑太阳红太阳对不起，黑太阳跟红月亮都放在这个重要的节期上，你想是不是神要跟我们讲话？对不对？而这件事情发生在10年前呢，从2014年，现在是，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你如果好好读了这个约珥的书，你就知道，他说你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什么东西进了？耶和华的日子进了吗？对，大而可畏的日子进了吗？那现在10年过来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这些可怕的部队其实都预备好了，只是他怎么样开始向耶路撒冷出发就是了。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在中东啊，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绝对不会来台湾的，你放心。那么他的目标，我一开始就说这个属灵征战的目标是朝着神的选民以色列去的，神的选民以色列去的。那我刚刚的根据是什么？ 诗篇八十三篇，对吧？那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圣经的话，你就去读啊，哥马格，就是以西结书三十七、三十八，你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事情。但是我个人来讲，最明显的就是刚刚我念给大家那个诗篇八十三篇。所以，这个是啊，放在大家的面前哈。那我七个节日那一张表再放一下，对，这个我要让大家注意的日子，我昨天稍微提了一下，现在我再强调一下是什么日子。从今年的什么时候开始？今年的吹角节是十月三号开始，一直往下，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这往下这几年都要变成什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刚刚读的很清楚，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起点是什么？吹角节嘛，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吹角节从下面算起，你就要注意了。为什么这些要注意？因为红月亮黑太阳已经怎么样出现过了嘛，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又在十月七号让哈马斯打以色列，那他等于是再次提醒我们，你们要注意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继续还在搞这些偶像的事，还在那里搞这些跟圣经完全相反的事情，以色列啊，你们要悔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干嘛？我们什么是我们该有的反应啊？对，为以色列祷告，求神让以色列早日的怎么样回头啊！如果他们不回头，是没有救的，他们必须回头。那么，事情要发生就在这些日子里头了。听懂了没有？没有反应。听懂了没有？对，非常重要。神行动永远是跟着他的什么走？他的时间表，这包括在他的话里头。他做事是按照他的时间来做，不是按照你的时间，也不是按照我的时间，是他的时间。那他的时间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对吧？所以现在我要让大家抓住这些神已经说过的话，你就把眼睛打开来注意看。那我们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就好好的照着神的时间来怎么样警醒祷告嘛。 Watch and pray，这个是千万你听完我这两堂之后，我们各地的教会都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读这个刚刚我们的第二章，我们也读，我再念一次，第三十二节，第二章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看到没有？因为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谁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会灭亡，但是有人会什么？会得救的，对吧？所以这个是神已经讲得很清楚的。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有人会悔改，有人刚硬就是不悔改。我们再看到第三章，也就是他最后第五次，第三章是要看他讲耶和华的日子最后一次，这一次也是很重要。我们先读一到四节，第三章一到四节， 来，到那日，好，这四节圣经是讲什么？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是在主耶稣前800年，神已经提到有一天怎么样？四散的犹太人怎么样？要归回。哦，那这是事情都没有发生呢，对不对？耶稣之前800年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地上嘛，他们还没有被掳嘛。真正被掳是，主后70年嘛，对不对？圣殿被毁以后，他们四散天下的，所以这个事情是很早很早就预言了。等到主后70年发生了，那这样子过了2000年嘛，从主后70年散了以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回来？1917贝尔福德宣言开始，这100多年，全世界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过来，陆陆续续，包括俄罗斯打乌克兰，你们知道这个战争有多少人回来？犹太人，从俄罗斯，从乌克兰，25000。这个战争你不要看它只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打，那里面有好多犹太人呢。所以那个战争的发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神要把那一些还赖在俄罗斯、还赖在乌克兰不走的人，通通把他赶出来。当然，每一次有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神都是要搅动他的什么老巢，把里面的小鹰、老鹰通通赶走啊！目的地是哪里？神给他们的以色列地嘛，对吧？这是神的旨意嘛，所以这些人就要回来。好，所以在这里你看第一节他就说我要使他们回归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在一个地方审判。好，约沙法谷是在哪里？你们有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有一半。好，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你们就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对吧？
对。
这座山上有一个叫做圣殿山，你看见的是两个清真寺，那个圣殿山的正中间是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在它的南边有个银顶的清真寺，就这两个清真寺在今天的所谓的圣殿山上。那是什么山？啊？不是，那个不是橄榄山，那个是圣殿山，是亚摩利，不是摩利亚山。对，圣殿当年在那建在摩利亚山上。好，这里是一个山，然后下来，耶稣从那个山上下来，就到对面的山，橄榄山，对吧？耶稣升天就在对面那个山，橄榄山升天的。好，那个两个山的中间有个山谷，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读的约沙法谷。 OK， 有这个概念了没有？你们可以用一下想象，就是两座山的中间有这个山谷，这个山谷叫做约沙，也叫好像是叫吉伦西还是什么西呀，反正它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就在这个山谷的中间。那神的预言说我要在那里设立什么审判，对不对？我要聚集万民，把他们在那里施行审判。判什么？他说三件事。哪三件事？第一，分散 就是他们把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哦，这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当年被他们外邦人四散天下的时候，现在我要来找他们怎么样？算账了。这是第一个，你把我的以十二个支派四散天下，现在我要算账。这是第一个。第二，分取我的土地，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今天在联合国一直要处理这个没有办法的问题，就是阿拉伯人说这个地是我们的，以色列人说这个地是我们的，对吧？然后最后那你也不让我也不让，所以联合国就说这样好了，一半一半，以色列得一份，阿拉伯人也得一份，这是联合国的方法。好，现在神说我要算账，你们把我的地分了，因为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凭据是什么啊？地是我的，你们没有资格说长说短，好像是你们的一样啊。所以神说这是你们第二个罪名，你们把我的地分了。第一个罪名是你们把我的名分了，第二个罪名是你把我的地分了，第三呢？第三节，把我的百姓研究啊卖了，对吧？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以前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啊。这一些以色外邦人来，就把这些以色列人俘虏走，然后就把他卖了，就人口贩子嘛，对吧？所以神要算这个账。第四个，推罗、西顿、菲利士人四境的人呢、啊？推罗、西顿是在哪里？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就海边。靠近黎巴嫩，如果那个地图有的话，就在这里，推罗西顿，看到没有？这是在海边，这个旁边的国家叫做黎巴嫩。然后还有呢，菲利士人也在这里 ，Philistine， 这些海边的民，其实就是些哈马斯这些人啊。你们与我什么相干？你要报复吗？那他想说，我要使报应迅速临到你们。所以现在在那里叫吼的要打击以色列人的海边的这一群人啊，包括了哈马斯，包括了这个黎巴嫩。那黎巴嫩在那里打的凶的叫做真主党，对吧？真主党。那么然后南边我刚刚给你们看的就是也门要打的就是叫做 Houthis， 叫 Defender of God， 这些都是同样的这个回民信奉的是阿拉的这些人，他们联合起来就是要对付什么以色列人，这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故事。好，所以这些预言现在正在什么
应验中。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有一天主耶稣要在这个地方设立审判，要对付这些万民，对吧？这是约沙法谷要发生的事。好，那跳到十一节，第三章十一节，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第二次再来嘛，对不对？大能者是谁？主耶稣啊，对不对？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所以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里面，跟什么是绑在一起的？跟耶稣第二次来是绑在一起的吗？看得出来没有？ 所以你不要把耶和华的日子完全领会成非常可怕、非常这个黑暗、恐怖的日子。No， 恐怖的里面最后的盼望是什么？耶和华的大能者要来啊，他要审判的。所以耶稣的再来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到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周围的列国。看到没有？那这个是应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过的，他父不审判，父把审判都交给谁？只要审判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主耶稣讲的，在约翰福音讲的话，跟这里三章十二节所说的话是完全什么吻合的嘛？对不对？我要坐在那里审判周围的列国。到十三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就是要算总账这些人。那最后一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我们看十四节，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就是刚刚讲的那约沙法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对吧？所以这个是在第五次最后一次提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有一些大事，有战争，有审判，对不对？有再来，都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读的时候要注意的。到十八、十九到二十一号，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十九节，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太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二十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所以在这地方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回来要住在哪里？住在锡安是哪里啊？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圣殿嘛，对不对？所以这是这里说得很清楚，神要报复这些今天在那里嚣张要对付以色列的人的这些外邦人。在这五次约珥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基本上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那个特色通通讲出来了。而且从这一些话语的里头，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单独的，它是跟耶稣的再来怎么样紧密的发生关系，紧密的发生关系。所以对你对我非常非常的什么重要，非常的重要。那现在我要把它结束的时候呢，就要来到另外一个先知，他也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哦，那就是撒迦利亚书了。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只有提到一次耶和华的日子。我要让你们在这一卷书里头，一面看见他怎么讲耶和华的日子，另一面我要让你看见，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约珥书里面提到有 early rain， 也有一个叫做 lettering， 对吧？中文把它翻译成春雨与秋雨。好，那这个春雨就是发生在彼得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的圣灵降临。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注意看，他在约珥书里面提到有两次的圣灵，那 early rain 完他就提到有一个叫做 later rain， 那他什么时候出现，那只有在这本书里面很清楚的，就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把它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将那在这个地方，撒加利亚预言，他预言什么？啊，有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要浇灌大卫家，对不对？他有特定的对象的，要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要仰望我。然后后面就讲了，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那什么意思叫做他们所扎的？就是扎，就是讲到耶稣被十字架钉死的时候，那个兵丁拿着枪扎上去，对吧？这件事情是读过圣经耶稣上十字架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可是现在先知却在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已经预言到，这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被他们弃绝，然后把他交给外邦人钉死。这个被以色列人弃绝的弥赛亚，有一天他们全家会悔改，而且悔改的对象就是当年他们弃绝的耶稣。那我要问大家，当年他们弃绝耶稣的理由是什么？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哦，对吧？因为他去两个法庭，第一个法庭是宗教法庭，谁审他？大祭司选的。在宗教法庭里面，大祭司问什么问题？他只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你说的是，他绝对承认，别的什么都不回答。但是一问到这个主题，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好，就根据这句话，大祭司撕裂衣服，马上就说，你说了健忘的话，你明明是人，你却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凭这句话定他死罪，对吧？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大祭司弃绝了真的神的儿子，他们把他定死了。好，然后就送到政治法庭去。在政治法庭是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审问他，他有没有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没有。对罗马人来讲，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不重要，他只关心政治问题，对不对？所以比拉多的政治问题是什么？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吗？对不对？这是政治问题啊。那也，他做梦没有想到耶稣说什么啊？你说的是，我为此而来，我也为此来做见证。他绝对承认我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的事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做王的。可是就凭着这两个事实，就成为他的什么罪名，把他钉十字架。所以真理就送上断头台了嘛，对吧？好，那现在到今天为止，犹太人承不承认？ 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对吧？只有少部分承认的，那就是在整个大的人口中，他们这些承认的人是极少数的。好，但是圣经却预言，有一天你们所扎的那一位，就是你们不要的那一个弥赛亚，你们忽然间明白了。哦，什么让他们忽然间明白呢？啊，有两个东西让他们明白。一面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那个叫做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对不对？要浇灌大卫家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里有一个灵要运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这些居民的身上。好，这是第十二章所说的。然后到了十四章，十四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一到十四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
因为我必聚集
我，日并
没有光。
可以了，可以了。这一段也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耶和华的日子的中间有万国的部队来怎么样攻打耶路撒冷，赢还是输？
赢。
这一大群的万国的部队来打败了这个以色列人，杀掉多少人？一半，看到没有？那也就是说，这一个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的老百姓被干掉一半，就几乎怎么样，亡国了嘛，对不对？你的一半的人都没有了。哎，忽然间，谁来了？啊，主来喽！就在他们要亡国的时候，他们看见有一个人来救他们。那是怎么样看见的呢？他说有大地震，对吧？这个大地震在哪发生在哪里？他说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当年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是从橄榄山走的嘛，然后天使跟那些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不肯走的人说什么？他怎么去要怎么回来啊？他去是从橄榄山到云，云到宝座，这是他去。回来呢，从宝座到云，云到橄榄山咯，对吧？那我们要被提是在哪里建筑呢？云上嘛。少部分人就要到宝座，那是叫做得胜者，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我们现在讲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耶稣就从云到了哪里？橄榄山，对吧？这里讲的橄榄山嘛，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然后忽然间这个大山就怎么样？地震分成南北分开，南北分开，南北分开的时候，中间就有一个山谷。那个时候，这一个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就被万国部队包起来，无路可逃。那现在大地震的时候，这里山谷就来了，他们就从这个山谷中间怎么样？所以就跑，就得救了。在这样走的时候，在这个山谷里头，那请问如果这个橄榄山是南北分的话，这个山谷是怎么走？东西嘛，对不对？它一定是东西走向的时候，他们抬头一看，什么事情？耶稣就站在橄榄山上啊。所以他们是亲眼看见谁来救他们的， 对不对？而他们居然认识他是耶稣哦！你不要问我他们怎么会认识的，但是圣经说他们认识，就是他们当年所扎的这个耶稣，痛哭悔改，就发生在那一刻。所以这个是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相信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以悲剧开始，但是后来呢以喜剧结束，对不对？因为这个王回来了，而以色列全家悔改接受了。那这个悔改是怎么回的呢？就是什么雨？秋雨。看出来没有？秋雨让他们向这位主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是我们在这两卷书，约珥书跟撒迦利亚书放在一起，这个图画就怎么样完整了，就完整了。我觉得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圣徒们，我们虽然不是直接的参与在以色列人这一个 行列中间，但是我们却是蒙先，我们比他们来讲先蒙恩嘛，对吧？而当年这个福分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嘛，是因为他们刚硬，他们弃绝了耶稣，所以神才把这个福分本来是给他们的，才转来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对吧？那今天神告诉我们，他们还是有一个时刻会回来的，那这些回来就需要靠什么人祷告了？
基督徒，
基督徒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角色对整个这件事情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的祷告是要支配整个事情的进度的嘛。神是有他的时间，但是这些刚硬的犹太人要悔改必须要有人怎么样，有祷告嘛，这是教会的一个责任，我们欠他一笔债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还的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是消极的等，而是积极的什么配合，我们要抓住看神做事的这个时间表，我们知道现在在什么时段神正在做什么事，我们看到那个神的时间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离那个日子怎么样
近，
多近，就在门口了嘛，对吧？就在门口。所以我们有我们该做的事情。有什么要问的吗？有这么解释的，是的，那个字叫做我们要了解我们弟兄问的问题，我们请打开24章马太。就是第32节一直念到34节哈，24章32节到34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世代，就是我们弟兄问的问题，对不对？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所以有人就问，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世代是什么时候算起，对不对？我个人的领会啊，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就是从看见无花果树 发嫩长叶算起，这就是1948一个 generation。 那一个 generation 是多少年？用摩西的诗篇90篇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对吧？那你就从1948加70是多少？2018已经过去了，那只有剩下来的是80，所以再加个10，2028。上有没有2028？有吧？对呀，对呀，2028，事情要发生的话，吹角节啊，
7年，
好自为之。低头祷告，我们有一点时间跟昨天一样，你有感动的，请开口带我们祷告。